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7号，星期五，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真善忍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胰腺癌患者痊愈奇迹彰显第一部分。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卧床三月只能等死，闻听真相当即复原。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天安门是最大的摄影棚。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5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进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进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进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3-4个警察扑灭的， 那么给五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敬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三月份获知116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曾县冤狱九年，重庆于洪又遭网判四年半，吉林法轮功学员金敏被迫害至不能说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三月份获知中国大陆有116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局非法判刑，分布于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有27名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最长者83岁。中共法院、公安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504500元。山东省威海市78岁的法轮功学员丛兰英女士，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原来患有的心脏病、颈椎增生等严重疾病痊愈。去年10月，丛兰英在家中被威海市环翠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后来被荣成市法院诬判四年，勒索罚金20000元。广东省茂名市83岁的法轮功学员李顺华女士，今年2月28号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金3000元。河北魏县法轮功学员王桂平女士于今年3月中旬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8年半，王桂平已上诉。四川省南充市西华师范大学女教师法轮功学员陈平于今年3月17号被南充市顺庆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从今年1月至3月份，中国大陆共有34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3月30号，重庆法轮功学员于红女士被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这是于红第三次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于红今年约69岁，家住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街道。2020年10月，于红被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并非法抄家，于红被非法关押在重庆看守所。据悉，河南和重庆警察怀疑于红上明慧网曝光河南省商水县警察绑架重庆法轮功学员于秀荣的恶行，因而绑架了于红。今年2月9号，于红被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庭审。于红的亲友闻讯到法院参加旁听，法院人员谎称今天没有给于红开庭。据悉，法院当天临时更换了审判厅，连于红的儿子也不许进入旁听。3月30号，九龙坡区法院对于红非法判刑四年半。于红之前曾两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 2002年，于红被非法判刑四年，在永川重庆女子监狱里遭受迫害。2006年3月，冤刑到期，于红又被劫持到重庆南岸区南山洗脑班，迫害十多天之后才让她回家。2006年，于红因为给重庆市长王洪菊写信，反映她被非法关押四年，应合法办理退休等问题，之后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于红又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再次被劫持到永川重庆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时年52岁的于红长期被迫做奴工，完不成生产定额就延长时间直到完成为止。收工回到监区后还被罚站几个小时甚至到半夜。连续几个月的罚站令他的脚肿得很大，鞋子都穿不上。监区长李小娟还加大对于红的迫害。他亲自在厂房的地上用粉笔画了一个小圆圈，让于红站在圈里边，并安排两个吸毒犯24小时包夹于红。后来于红确实站不了，只有坐在地上，两个吸毒犯就用烟头烫他的脚踝，跳到他腿上狠踩。一年多的罚站导致于红被折磨的都变了形，身体十分消瘦，精神也很差。于红结束冤狱回家后仍然遭到中共人员的监视。据明慧网报道，3月22号，吉林法轮功学员金敏女士的亲属一行五人到吉林省女子监狱会见金敏。金敏面容憔悴，不能说话，家属们也根本不懂得她做出手势的意思，也无法确定她是否听得懂亲人们说的话。今年54岁的金敏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人，身上的疾病都好了。但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金敏多次遭到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曾三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关押迫害长达八年之久，在吉林省女子劳教所、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身心受到巨大摧残。2020年9月，金敏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诬告，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后被吉林市船营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六年。金敏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两年之久，期间除家人请了一名律师得知一点情况外，家人无法得知他的更多信息。后来金敏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监狱也一直不让家属会见。今年三月中旬，吉林省女子监狱突然给金敏的女儿打电话，让家属去监狱会见金敏，结果家属见到的是只能打手势不能说话的金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民众表示法轮功学员在传播真理了不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4月1号法轮功学员在澳大利亚西澳第122届卡拉蒙达农业展期间设立展位，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受到当地民众的喜爱。卡拉蒙达农业展有着上百年的历史，是一个传统的年度社区活动，设有各种展位、展示、传统比赛、杂耍、各种娱乐活动和游乐设施等。法轮功学员们也在该活动中设立了展位，展示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以及国际名会等介绍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也有的学员展示法轮功功法，不少人被吸引来到展位了解法轮功。阿瓦隆伯顿来到法轮功的展位，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听闻法轮功，我被带有莲花和真善人标志的法轮大法展位所吸引，这真的引起了我的共鸣。伯顿表示，自己一直在寻找这样一种方式，能够帮助他找到内心的平静。这种平静发自内在，向外溢出，去善待他人。他认为法轮大法能给人带来这种平静。伯顿对学员说：你们在传播真理，很了不起，谢谢你们。 他表示回家后会去了解更多关于法轮大法的修炼内容。莎拉和西蒙姐弟俩来到法轮功学员的摊位，莎拉表示经常在城里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活动，也看到过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报道。他说法轮功学员所做的是非常美好的，无论游行还是打坐都是非常美好、平和又有益的。莎拉表示法轮功的真善人原则我绝对喜欢，这些原则中任何一条都没有错。我认为这个世界特别需要对苦难和善良保持慈悲和宽容。他认为法轮功在教人们仁爱和正念。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101100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真善忍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
请听时事评论，真善忍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9日。被中共奉为其党经典之作的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幽灵是什么呀？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鬼魂，共产主义的鬼魂降临人世间。而此书的作者，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则是撒旦教的信徒，他的梦想是成为恐怖之王，毁灭世界。那撒旦是什么呀？在西方宗教认为，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变成了魔鬼，故而对上帝充满仇恨与妒忌，而撒旦教正是宣扬对上帝和对人类的仇恨。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1920年飘到了中国大地，开始了他毁灭世界的计划，伴随着中共的成立、发展、肆虐整个中国，毒害中国人民，截至今日戕害了近1亿中国人的生命，同时摧毁中华传统文化，使中国人渐渐淡化道德意识，崇尚金钱至上、物质享受第一，越来越脱离人的基本守则，也就是越来越背离中国的神传文化，从而达到共产主义幽灵毁灭人类的企图。由此可看到中共从根子上和骨子里对人类的仇恨，其所为就是为了毁灭人类。也就是说，中共是魔鬼的化身这一说法完全是有根源的。不过这个魔鬼在夺取和稳定政权之前还是非常善于伪装的，他们为中国人描摹了一幅民主自由的图画，谎称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这些光鲜的词语编制的美丽的民主光环，吸引了无数在迷茫中想要为中国找到真正出路的爱国者，并为之发誓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在中共夺取政权后，一方面继续将自己的体制包装成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专政，继续变着花样欺骗洗脑中国人，使他们相信所谓的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另一方面发动各种残酷运动，将所有质疑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脊梁打碎打弯，并将深深的恐惧刻在了中国人的心里，中共假恶斗的本质暴露无遗。1992年5月13日从长春传出了佛家高德大法、法轮大法，也就是法轮功。人们体验到法轮功不仅祛病健身有奇效，而且非常重视品性的修炼，重视道德的提升。很多人在修炼法轮功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行为上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去掉各种不良嗜好，在家里
他们孝敬父母与公婆，关心妻子、丈夫、子女，家庭生活变得安宁祥和。在工作单位，他们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廉洁奉公，任劳任怨，淡泊名利，得到了领导同事的广泛称赞。在社会上，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助人为乐，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在道德沦丧的社会中，这样一群信仰真善忍的人犹如一股清泉，发散着正能量，影响着周围的环境和社会向良性方向发展，对国家、对中共政权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任何一个理智的政府对此都会大加支持和鼓励。可是法轮功的真善忍却让魔鬼中共大为恐惧，因为真善忍犹如一面明镜，恰恰照出了中共假恶斗的魔鬼真面目，将中共的画皮剥了下来。显然，如果人人都信奉真善忍，中共的假恶斗就无立足之地，中共毁灭人类的计划就无法得逞。所以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不惜一切代价开始了对法轮功惨绝人寰的迫害，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么身为中国人，明晰了中共的本质，明白了跟着魔鬼中共走其下场的可怕性，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美好未来，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从而摆脱魔鬼撒旦的控制，让魔鬼撒旦的门徒马克思毁灭人类的梦想彻底破灭。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的评论文章，真善忍照出了中共的真面目。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十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 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净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驱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驱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驱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胰腺癌患者痊愈奇迹彰显的第一部分。一、计算机维护工作者，胰腺癌晚期医学无解，修大法绝处逢生。二、山区农民，胰腺癌花120,000元无效，学大法没花钱，奇迹痊愈。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驱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专题是胰腺癌患者痊愈奇迹彰显第一集。胰腺癌是指胰腺细胞发生癌变而产生的肿瘤，被称为癌症中的癌中之王，而中国是全球胰脏癌病患人数最多的国家。胰腺的位置是在隐藏的腹腔内，因此罹患胰腺癌的人呢，平时通常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但是一旦发现身体不适的时候，却通常已经是癌症后期了。然而一些罹患胰腺癌的病人却在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得以走过死亡的幽谷，绝处逢生。今天我们就和您一同分享这些真实的经历，期待能为同样深陷于病苦中的朋友们打开一扇希望的大门。我叫吉红，17岁入伍，曾经做过通讯女兵，在服役期满后转业来到了辽宁省鞍山钢铁公司研究所，从事大型电脑维护工作。后来结婚生子，生活美满，一切都算顺利吧。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95年9月份，也就是我42岁那年，突然感觉身体不适，感到特别疲劳，走一段路就得歇一会儿。后来就是腹痛，伴随着大便干结，皮肤瘙痒发黄，我还以为自己得了黄疸型肝炎，就去鞍山第一医院检查。医生发现我胆囊有问题，建议我赶紧到大一点的医院进一步诊治。后来我到沈阳市医科大学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诊断我是胰腺癌，一时间家里上下乱作一团。那年我儿子才13岁，公婆和我先生常常是背着我偷偷的流眼泪。为了得到更好的治疗，大约1个月后， 家人送我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经专家全面检查，进一步确诊是胰头癌中晚期。我心里很清楚，这种癌是最厉害的一种，死亡率几乎是100%，而且是最痛苦的。当时我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我含着泪跟医生说，我不想死，希望医生能救救我。其实我心里很清楚，遇到这种绝症，谁能救得了我呢？当时由于胰头肿瘤压迫胆管，造成我全身蜡黄，吃不下东西，生命垂危。医生说必须赶紧做手术。大约在10月中旬，我进行了手术，但是医生打开腹腔以后，发现肿瘤与下腔静脉血管粘连，摘除很危险，也容易转移，因此中断了手术。医生委婉地说，不要切除肿瘤了，否则会下不来手术台。这也意味着医生对我宣判了死刑。医生说我最长能活1年，短则3个月到6个月。医生建议做化疗，这是治疗肿瘤的唯一方法了。化疗可能会延长恶性肿瘤患者的寿命，但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杀死正常的细胞，因而会有很多的副作用，病人会非常痛苦。很多癌症患者对化疗都是十分恐惧。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接受了化疗。化疗之后，我的身体非常虚弱、消瘦、脱发、疼痛、吃不下东西，我感觉自己的生命到了极限。但是到医院复查，肿瘤并没有缩小，而我的体重由原来的120多斤降到不到90斤了。丈夫只好雇保姆来照顾我。其实我的心里还有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令我极度不安，因为在我们家族中有8个人得过癌症，其中我父亲、二伯、四伯、外婆、姑父和堂兄都是得了癌症之后1年之内就去世了。想到我现在也只剩下1年的生命了，孩子将孤苦伶仃，自己将会在剧烈的痛苦中熬尽生命，我就忍不住双泪长流。到了1996年年底，我感觉自己真的是疼痛到了极点，已经无法再支撑下去了。虽然所有的医疗方法都无济于事，但除了医院之外，我还能去哪儿呢？我只能再去一趟医院，而我心里知道，这一次去了，很可能就回不来了。那天，我拖着虚弱的身子，艰难地迈出家门。在走廊上，我遇见了邻居大婶。邻居大婶看到我这个样子，诚恳地对我说，去练法轮功吧，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我正好要去附近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家里看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影，要不要一起去看？本打算去医院的我一下子改变了计划。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跟着大神去了那位法轮功学员家里看录影。在看师傅的讲法录影时，我感觉身体所有的疼痛和难受都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感到久违了的全身舒服。看完后，一位法轮功学员借给了我一本法轮功的书《转法轮》。当天我回家后就想吃饭，好长时间了呀，我都吃不下饭的。可那天我一下子就吃了2个包子，吃的那个香呀。接下来我用了3天的时间，一口气将转法轮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我下了个决心，我要修炼法轮功。我不断地学习师父的著作和练法轮功的5套功法，同时我按照书中讲的遵照 真善忍的法理修心向善，我的身体竟然一天比一天的好起来了。大约过了一两个月，我的身体就渐渐好转，能吃能睡，人也胖了起来。1997年的四五月份，也就是我练法轮功后不到半年吧，我去了大连医院做复查，医生说胰腺癌没有了。后来我又去了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找到了曾经给我做手术的那位医生做了复查。检查后，医生诧异地说，你的肿瘤没有了，你这样的例子是从来没有过的。是法轮大法引领我走过了生死一线间的人生低谷，获得了重生。当年我为了治疗胰腺癌，一次手术就花了6万元，还不包括出院后的吃药复查，前前后后花的钱受的罪，即便是再亲近的人也无法替我分担。而法轮大法没有要我一分钱，就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和教会我如何做个好人。我衷心希望所有的世人都有机会了解法轮大法，受益于法轮大法。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的胰腺癌患者痊愈奇迹彰显第一集。在楼道的走廊上，邻居大婶一场不期而遇的邀约，让胰腺癌患者吉红摆脱了死神的阴影，从此踏上了全新的生命旅程。而湖北农村一位被诊断为胰腺癌晚期的农妇，又是怎样的因缘巧遇，决定勇闯生死大关的呢？好，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真实的案例。我是湖北山区的农民，年近60。2014年3月份，我有好多天肚子胀痛，大便解不出来，到市医院做了 B 超、彩超，发现直肠有肿瘤，肿瘤都有拳头那么大了。医生说要做肠镜检查，但排队要1个多月。当时医院不想收我，怕我们交不起医药费，医生不敢告诉我实情，就叫我丈夫送我去省里有名的医院诊断。7天的时间，我在本市住院检查、用药、打针，花了2万多元，却一点作用没起。过了10多天，丈夫带我去省协和医院检查，我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丈夫、孩子、亲戚到处借钱，凑了8万元，让我做了大手术。2个拳头大的瘤子在肠子上，卵巢上还有一个大瘤子，都割下来了，装了一大盆。医生在我的腹腔上打了一个洞，套了一根2尺长的管子导尿，又在洞的对边打个洞，吊个袋子，说是装药水化疗。我被弄的是动弹不得，死不了又活受罪。拖到第35天的时候，医院催我出院，因为提前交的8万元医药费已经用完了，那时我家再也交不出钱来了，也借不到了，只有出院。我当时瘦的成了一个皮包骨，就像是棺材里扯出的一个活死人，丈夫则是眼看着都愁成一个小老头了。到了10月初，我又一次到协和医院化疗，带回了几千元钱的化疗药水，一路坐车颠簸，实在是受不了了，就到城里大妹开的店里呀去歇一会儿。这时一位30多年未见的远房亲戚进了门，论辈分呢，我该叫他婶婶。只见70多岁的婶婶是满面红光， 精神饱满。我忍不住问他，您的身体怎么这么好啊？婶婶笑的是合不拢嘴，说，我练法轮功快20年了，法轮功真好啊。他就跟我讲法轮功怎么怎么好，听他讲法轮功这么好，我都羡慕得不得了，抢着问他，我能练不？我好想学，但我是文盲，不识字。婶婶说，你到我家来吧。原来他家呀就在大妹开的店的对面。婶婶把我扶到他家，当时就打电话叫来一位法轮功学员。我看他俩在一块商量了好一阵子，我想他们是不是看我病成这样，担心我是危重病人，怕我有什么意外连累了人家法轮功啊。我就坚定地跟他俩说，你们莫担心，遇上这么好的功法，哪怕活一天我也要学，不会连累你们，就是有什么也不怨你们。我丈夫也表示他认得字，他能读法轮功的书给我听。我说，你们把书给我带回去，教会我动作，我在家里练就行，不告诉别人。就这样，我在婶婶家住了一天，学会了法轮功的5套练功动作。学会动作后，我就回了家。丈夫除了到地里干活，回来就念法轮功的书转法轮给我听。我学法练功，身体逐渐地出现了好转。因为我肚子上挂着个袋子，牵着管子，练功也不方便，我就把管子呢给扯了。没几天，刀口结疤了，也没发炎。儿子和儿媳看到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转，也非常高兴，他们经常轮流读转法轮给我听。我渐渐的可以做一些轻微的家务活了，孩子们不要我动手，叫我只管学法练功。个把月后，婶婶给我找的城里的一位法轮功学员把我接到他们家照顾我，和我一起学法练功，送给我装有法轮功师傅讲法录音的播放机，还帮我丈夫找工作，又帮我租了套平房住下来。到了2015年4月底的时候，我早晨呀能吃2小碗稀饭了，中午吃一碗干饭，晚上一碗面，不仅身体恢复了，精神头也非常好，人看上去年轻了许多，整个人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了。我得这个胰腺癌花了12万元医治都没见好，我就是一个等死的人了。聆听了法轮大法不到3个月，没花一分钱，竟死里逃生了。自此呀，我们全家无论老少，逢人便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真的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胰腺癌患者痊愈奇迹彰显第1集。以上故事中的2位胰腺癌患者，在看似偶然的巧遇中，坚定信念修炼了法轮大法，从死亡的边缘重获新生。愿被病痛逼到绝路上的朋友，能够受益于这些绝处逢生的真实经历，给自己的人生重新敞开希望的大门。听众朋友，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 桂珍。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雪莲是一位大法弟子，她的远亲得了肺病，卧床三个月，只能等死，医院都无法医治。听闻大法真相后，奇迹般的在几天内完全康复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雪莲的故事。2002年到婆家过年，我跟婆婆讲起大法真相，她对我说，你说大法那么神奇，你舅舅你老舅家小抽子呗，他肺病吐血都做装老衣服了，他媳妇才怀孕三个多月。我说，妈您别急，如果他能了解大法真相，相信大法好就有救。第二天我就和婆婆去了表弟家，我带上真相资料和师父讲法录像光盘，一进屋看到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因为一动就吐血，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惨白的像一张白纸，因为身体太虚弱，他只能吃力地发出声来。我跟他说明来意，给他看大法真相资料，他很高兴也很赞同，我就给他放真相光盘。他开始只是听，后来能转过头来看，看着看着不知不觉中能坐了起来，而且没有一点不适的感觉。他高兴得不得了，说，嫂子，我在床上只能看棚上的天花板，一动不动，三个多月，100多天啊，这法轮功也太神奇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他感觉像做梦一样，简直不敢相信。第二天我和同修再去他家，他正在看师父讲法录像，而且能在地上自由地走动了。我们教他练功动作，他学得很认真，第一次打坐就能双盘半个多小时。第三天我们去他家，离开时他还送我们下楼。等到第四天，他能骑着自行车驮着媳妇回娘家了。他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等知道他得重病不治而愈，问他是怎么好的，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大家，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后来我遭邪党迫害，被关黑窝几年，回来后一直没跟他联系，直到2021年他姑娘考上大学办升学宴后，他提着水果来我家，他说，当年我得那场病是肺病，医院都不留了，让我在家养着，其实就是让我在家等死，家人背着我把装老衣服都准备好了， 因为我得病和我媳妇怀孕几乎是同一时间，她娘家人一看我越来越重，没有希望了，又怕传染给孩子，就劝我媳妇堕胎。要不是遇到法轮功，我们这一家就完了，是法轮功救了我们家。现在我女儿都考上大学了，而且身体健健康康，我这些年身体健壮，那个病再也没有了。虽然我没有正式修炼法轮功，但我知道按真善忍去要求自己。我们全家人感谢大法师父，感谢大法。另外一个故事是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我儿子经人介绍出了女朋友，但是女方的妈妈听信了中共对法轮功散播的谎言，就不让女儿和我儿子联系了。说来神奇，后来两个孩子又联系上了。过了半年，虽然女孩的妈不愿意，但是她爸爸、哥哥、姐姐都同意，于是就给他们订了婚，后来结婚了。婚后，儿媳生完孩子刚两个多月，就患了抑郁症，管不了孩子，严重失眠。她去药店治疗，医生告诉说，吃药也不太管用，就是去北京好医院治疗，也得好几年。因为我儿子在外地工作，儿媳晚上睡觉一个人不敢待，我就陪他，细心地照顾他，帮助他减轻痛苦。他说，妈，我要是能顶过这一难，以后我永远忘不了您。我说，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他说，我妈不信，我不能背叛我妈，我不念。我说，你不念，我也没办法。他在痛苦中煎熬着每一天，他和我说，他老想着死。我用大法法力开导他，我说，你不能死，自杀也是杀生，想死的不是你自己，是邪灵烂鬼控制你，你千万不要听他的，你要战胜他。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就能帮你。再说每晚睡不着，你也看看大法书，师父都会管你的。后来他在网上查到叫接收正能量，我告诉他，大法就是最正的能量。我就给他神韵光盘，当年神韵光盘允许在中国大陆传播，他就看了。一天晚上，他主动跟我要书看，他把转法轮看完后，一天天的也就好起来了。在孩子五个多月时，他基本好了，只是怕说哪儿死人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完全好了，什么也不怕了。通过这次的经历，儿媳认识到了大法的美好，转变了原来的错误观念。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